这样上吧，这是这样。然后这样上呢，他也很明确的把地藏菩萨的这个哲学观、正常唯心论嘛，也讲得非常清楚。对的，这一段，他跟教下的思想是一致的。
当知如此诸数皆从一数而起，以一为本，如是数相显示一切生六根之具，皆从如来藏心性清净自性清净心一时境界而起，依一时境界以之为本，所谓依一时境界故，有彼无明，不了依法界，谬念思维妄现妄境界，分别取着极业因缘，身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以一类六根故，对外色身香味触法等六尘，起眼耳鼻舌身意等六识，以一六识故，于色身香味触法中起为想顺想非违非顺等想，生十八种受。
这个就在卷下嘛，这一点就讲得非常清楚。他的就是从个，他把这个生老病死的根源，这个跟这个成佛的这个根本吧，都归结到意识境界。意识境界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自性清净心啊。来，我们看这个卷下。尔时，净心菩萨摩诃萨，我问地藏菩萨摩诃萨言：云何开示求向大乘者进去方便？请教的问题就是，这个修大乘的人嘛，怎么样？这个一步一步的进去，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这种方便，这种方法。地藏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若有众生欲向大乘者，应当先知最初所行根本之业，其最初所行根本业者，所谓一至意识境界，以修性解，引性解力增长故，速即得入菩萨种性。他是按照大乘的这个菩萨地的这个到此地了，一步一步的说的。他先从第一步讲起，第一步就是建立对大乘的信解，这个叫做最初所行根本之意，就是修学大乘嘛，最初应该修的一个根本，这个根本呢就是以指一时性解以修性解，这个性解不是通过一般的学习三法印啊，学习阿含经啊，学习法相唯识学了这些而得到的，而是这个学习这个真常唯心系的这个一时境界。一时境界呢就是相当于这个一法界吧，一是绝对的意思，实是这个真实不变的意思，就是先要确定在这个法界当中有一个绝对不变实的意思。在佛法里边一般是不依赖任何条件，这样的东西嘛叫做实，不依赖任何条件的东西吧，肯定是本来就具有的，本来具有的东西肯定是不生不灭的，只有找到这样的东西，这样一而十的这个境界呢，你才能够证得这个不生不灭永恒不变的这个涅槃，从哲学上来讲嘛，是这样，这个道教的思维方式嘛也是这样，你只有找到一个本来就具有不生不灭的一个道你才能，然后心与道合一嘛，就是与道合真嘛，你才能够也是他也是超出生死的， 然后你把意识境界然后这个解悟了，深信不疑了，这个叫做信解。这个信解的增长还要不断的增长，达到丝毫也不怀疑的时候，完全接受的时候，就能够很快的进入菩萨种性。这个种性呢，就是《大般若经》里边所讲的这个菩萨三乘共十地里边的第二地，叫做种性地，第一地叫做干坏地。他这个一直一时性界以修性解，性解力增长，到增长到成熟，你完全确信不疑的时候，这个进入这个十地里边的第一嘛，叫做干坏地。这时候你得到的智慧嘛，叫做干坏。这个是干湿的干，就是你这种智慧嘛，就像一个你拿到那个生的米呢，你没有煮熟，虽然有米，但是你不能吃，你这种智慧只是一种见解，只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跟世界观。你拿到修行的话，你是很难用得上的，所以叫做干慧，然后这个干慧增长到确信不疑，这个时候呢，就能进入菩萨的种性地。什么叫做种性地呢？种性嘛，就是你一进，叫做生如来家，等于你在大乘里边呢，在你阿赖耶识里边种下一个将来肯定要成佛的种子，这个就相当于印度不是有四种种性嘛，你已经进入了个最高的第一种性，你生在那个第一种性的那个如来家了，然后就很具体的讲这个意识境界了，这个意识境界，这一段呢就是描述这个意识境界了，在所有的佛经里边呢讲的最圆满的，可以说，所以意识境界者，为众生兴起。意识境界，就讲这个，我们讲这个，相当于法界吧，这法界是什么呢？就是众生的兴起。这个大乘体系中一开始也就这样讲的，这样讲的这个，佛经的大乘经的确实是很少的。讲得这么明确，意识境界一法界就是众生的兴起，然后下边描述这个兴起了。存本以来不生不灭，自性清净，无障无碍，犹如虚空。在大乘经里边对于心性的比喻呢，都是比喻为虚空。在小乘经里边也比喻心性，小乘的论里边，小乘经里边很少讲的心性，大乘的般若经里边也几乎只有一个地方讲的心性，讲到的时候他的小乘经里边比喻嘛，他都是那个铜器，就古代那个铜器了，他有了污垢以后，你把这个污垢除掉，铜器本来具有的光亮嘛就显出来了。这个跟大乘经比为虚空的，这个是很不一样的，这个大乘经所说的虚空呢，相当于现在物理学所说的物理真空，这是一种哲学概念，它不是指的我们看见天上那个虚空，这个虚空呢，离分别故，没有意识的分别，一切，你描述它的概念吧，它都不能描述它，然后描述了就是平等普遍，无所不至，它是超越空间的，圆满十方，究竟一向无二无别，就是如果是它有什么相状，有什么性质可以描述的话，那就是只是一个，它的相状任何时候都一样，就是一个，在任何地方无二无别，就是在任何时刻任何地方，在宇宙的任何角落，它的相状都不变，都是一样， 不变不异，无增无减，啊，就是你成佛了，它也不会增加；你在众生位的时候，它也没有减少，这叫做无增无减。啊，这是他对于这个众生兴起，就是意识境界的，他的如果拿语言去描述它的话，它的性质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描述，这样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究竟一向啊，不变不异，无增无减。下边讲，以一切众生心，一切声闻辟支佛心，一切菩萨心，一切诸佛心，皆同不生不灭，无染寂静，真如相故。就是很具体的讲心了。所有的心啊，这个佛教把心呢分为好多种。在小乘的论点里边呢，我最多的一个论点，我看一共把心分为660种啊，也分为89种的。南传佛教分为89种，这个一个论点里边分为660种啊，各种人的心，出生的心，诸天的心，包括佛教里边的各种修行者，各种圣者的心呢，它都是不一样的，它把它分为660种。然后再加上菩萨心跟这个诸佛心呢，这些所有的心呢，它的性质呢，从根本上说，从心起，就体性这一方面讲，它都是一样的，都是不生不灭，无染寂静，本来清净，无染寂静，本来清净。真如相故，真如相就说它是，真如的意思就是这个，在认识论上，它是没有经过人的虚妄的认知的，这个有这个错误的认识，就是真实，它本来如此，如的意思呢是完全跟真实的一样，这个叫如，因为它本来就是这样的。然后讲这个原因了，所以者何？一切有心起分别者，犹如幻化。这个幻化嘛是大乘里边对于一切诸法的一个比喻。这个心法嘛，当然也是这样。幻嘛是古印度的一种魔术。通过持咒、意识鬼神啊，或者现在的这种魔术用道具呢，变现出一个虚幻的东西，但是你看上去是真实的。唯有定时，所谓思、受、想、行、意念、缘虑、觉知等种种心术，心术就是心所法，有好几十种，非青、非黄、非赤、非白。亦非杂色，无有长短、方圆、大小，乃至尽于十方虚空，一切世界求心形状，无一区分而可得者。这个大乘经里边，密乘的经里边，对于心呢，都是这样描述的。就说的，就是我们众生的种种的心理活动，种种的心所法，如果。它跟这个物质现象呢完全不一样，物质现象嘛肯定是，有一定的颜色，有一定的形状，占有一定的空间，但是心不是这样，它没有颜色，没有不占有空间，你是要求它的形状的话，就找到它描述我的这个这，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在讲这个战场经的这个心的话，你要找它在哪里，你要描述它是什么形状的话，这个是找不到的，这个是也是佛法说法的一种方便吧。如果是现代的话，这个说法就有问题了，因为现代的脑科学嘛，它对于人的这个心理活动它是通过这个 对老店的分析嘛，啊，可以说都可以掌握。啊，昨天我一个老乡专门搞这个的，他来他讲的，他说这个进一步发展的时候，极为可怕，啊，他你的任何心理活动，他可以得到仪器都可以测出来，啊，嗯，他现在这种能够测他心的已经应运而解了，在国外吧已经应运而解了。你只要知道起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它虽然测的不是非常准确，就是说它属于哪一个类型啊，比如说你是属于胆怯的啊，心虚的这种感情的活动呢，它尤其测的非常准啊，嗯，这个已经是上市了。如果再进一步发展的话，就可以读心的，就可以具有他心通，你的任何心理活动嘛，它都可以测出来。那从脑科学看的话，你的心理活动嘛，就是一种脑电波，啊，就是有形状的，啊，有它的振荡频率的，啊，那在古代嘛，因为没有发明这个，所以对古人讲这个它没有形状的话，这个是古人都可以接受，现代人就尤其研究脑科学的，大概就不太容易接受了这样，嗯。但以正胜无名痴暗生息因缘。现望境界，令生念着，所谓此性不能自知，妄自未有，其觉之想即我所，而时无有觉知之想。啊，就说众生嘛，都认为我是有一个心，能够分别境界的一个心，有各种心理功能，但是我对我自己的这个心呢，确实是，没有很明确的了解的，嗯，以此妄心毕竟无体不可见故，若无觉知能分别者，则无十方三世一切境界差别之相。啊，这个是用辩证思维了，啊，因为这个大乘的这个性宗，跟中观跟如来藏这一系了，啊，他用的逻辑思维方式，他是辩证思维，唯识学是这个。形式逻辑思维，它这个，中观跟这个，如来藏系，它用的是辩证思维，啊，嗯，辩证思维，这道家也用辩证思维，啊，就是他先，确定一个这个有妄境界是有的，我们所见的一切，啊，色声香味触法，啊，一切境界嘛，这个显然是有，这个显然是有的，这个是因缘所生法。它必定要依赖一个什么而生，从哲学上讲，啊，这个，老子讲说有它相反的境界是依赖有无而生，那无呢就是它的有的根本，那黑格尔哲学也是这样，啊，他用的方法也是这样，啊，这个就从黑格尔哲学原初的这个唯物辩证法嘛，它实际上这个它也还是这个思想也还是有的，啊，如果没有我能觉知分别的这个心的话，那么，就没有这个虚妄的我所心所见的一切境界，它是这样推理的。境界自然有这个境界依赖什么而生呢？以我有分别的这个心而生，这个觉知而生。所谓一切境界各个不同，自念为有，知此为自，知彼为他，是故一切法不能自有，则无别异，唯一妄心不知不了，类自无故，未有前未境界妄生种种法想，未有未无未彼未此未是未非未好未恶，乃至妄生无量无边法想，啊，因为我们众生呢不能明白我们所见的一切境界都是以我的妄心的分别而现的，这个，现代科学嘛，它是这个，这个叫做实在论啊， 这种娑婆实在论。娑婆实在论是一个现代科学的一个出发点，他认为我的心就是一个，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它可外边嘛，我的心的外边嘛，肯定有一个实在的一个世界，这个佛法它的出发点跟这个相反，它不承认有一个实在的世界，而实在世界怎么生的？因缘而生，它是以我的心而生，就是我心所见的世界是这样，不是说世界本来就是这样，这是佛法一个根本的出发点。所以佛法的基本概念就是法，它为什么不叫做事物，为什么不叫做现象，就是法了。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所能考察的一切，法的意思是这个有它自己的性质，就鬼生物解，因为有自信所以鬼生物解，所以能够使我们悟是众生，所以我使我们众生能够了解知道这是个什么，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吧，全部都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我们众生的心，我们这心分别以后我们才能知道这个是什么，把这样的东西嘛通称为法，佛法它的出发点，它不是像自然科学一样，我拿我的眼耳鼻舌身意，拿我的机器仪器观察到的一切现象，它是客观的，它是真实的，佛法没有客观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法，都是我的心的分别而现的，这个地藏菩萨的他的这个方法嘛也是这样。然后这样众生这样分别的时候，那就有种种的法想，就是有我是非呀，有我有他呀，种种。当如是知，一切诸法皆从妄想生，以妄心为本，就得出一个结论了，我们是能够考察的一切诸法，从什么而生呢？我们先考察它这个是有的，这现象世界，我们了解自己。它从什么而生呢？它以妄心而生，以我们众生自己的虚妄分别而生。然后考察我们的这个妄心，然此妄心无自相故，以一境界而已。妄心也不是一个本来就有、主观就有的一个东西，而是它也是因缘所生，它怎么生呢？是以所见的虚妄的境界而生。所谓缘念觉知前境界故，说明为心。我们去了知世界上的一切，我们把这个嘛认为是我自己的心。此妄心与前境界虽具相宜，岂无前后？就说妄心去了别这个境界的时候，它是同时的，岂无先后？不是说先有一个客观世界，它怎么样，而是我见到这个客观世界的时候，我了解它的时候，我的心呢跟这个世界是同时而有的，而此妄心能为一切境界原主，它就不一样了。虽然是心跟境界都是因缘所生，但是这个因缘里边有一个主，有主有次，就毛泽东讲有主要矛盾，有次要矛盾，它因缘里边的有主有次，然后佛法要找一个主，这个主呢就是这个妄心是境界的原主，这个跟唯物论嘛就完全不一样了。唯物论认为世界客观世界是原主，这佛法认为众生的心是原主，对，这为什么？所以这个为以妄心不了法界一相故，说心有无明，以无明力因故现妄境界。为什么这样说呢？然后追究妄心的产生的原因，它既然是一个因缘所生法，它就有一个因， 这个因是什么呢？就是众生的妄心嘛，不了法界一相，就是不了这个意识境界。法界呢，它有一个绝对的真实不变的一个相，这个相呢，我们众生天生从无始以来呢，我们就不了，不能明了，不能明了这个心呢，叫什么嘛？就叫做无明。无明不明的是什么呢？就是法界一相，不了法界一相就叫做无明，所以把无明断了，你了了法界一相了，才叫做明。然后妄心的本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无明，然后以无明为因，它的因是无明，现妄境界，妄境界是以无明为因而现的，以无明灭故，一切境界灭。这个从理论上推了，你这个因灭则果灭，你一切境界妄心所加的一切境界，既然它以无明为因呢，那么把它的因灭掉，把无明灭掉，它的境界就灭。这从理论上推是这样，而佛菩萨呢，是从实践上推的，他是通过修行了，把无明灭了以后，这个他的这个感知里边呢，他是没有虚妄的境界，他见到的都是真实的境界，所以他就证明这个推理是正确的，他不仅仅是推理，他通过佛菩萨的这个修行实践实证，非以一切境界自不了故，说境界有无明，亦非以境界故生于无明，就是进一步追究无明的原因，这个无明呢，不是因为境界，我们所见的世界，你们不能把这个无明的原因推到这个世界，世界呢无所谓，他自己呢无所谓了不了，无所谓无明，无所谓明，亦非以境界故生于明，也不是这个无明嘛，以境界为因而生的，不是以物质世界这个为因的，我们众生的生起无明。一切诸佛为什么这样说呢？下边的原因就是，一切诸佛与一切境界不生无明故。这是由佛的实证来证明的。有一切诸佛把这个无明灭了以后，灭尽以后，他对一切境界了都是如是之之见，不生无明。又复不依境界灭故，无明心灭。也不说你境界灭了，无明心灭。那我们熟睡的时候，昏迷的时候，那没有任何境界，色声香味触法也没有，但是无明不也灭了。也不是说你拿那种有的禅师的方法，不起任何念头，你这时候就无明就灭了，这样修行的人很多，印度教也很多，道教也是这样，这个佛教里边，禅宗里边也很多，他把一切念头灭尽，他认为那个就是本心，不是你的一切念头灭掉，无明就灭，不是这样。以一切境界从本以来体性自灭，未曾有故，一切境界的它的本性，它的真如呢，就是体性自灭。如果你追究它的体性，它的体性就是毕竟空，我讲的毕竟空，它是本来即灭的，未曾有故，它本来没有。因如此意，是故但说一切诸法以心为本，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佛法讲一切诸法以心为本，这个唯心意叫做以心为本的唯心，这个以心为本的唯心呢，在很多经里边都有，在这个正法量彻经里边也有，在小乘经里边也有，大乘经里边也有， 净诚法师吧，把唯心经呢分为五种，华严经呢分为华严宗呢分为十种，这以心为本嘛，这是其中的一种。当知一切诸法悉名为心，这个推论就更进一步了。以心为本嘛，容易接受，但是一切诸法悉名为心呢，这个就这样推就比较难以令人完全接受了，就说你从心所现的一切，它都是心，但是当代的西方的这个前沿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呢，也有这个达到这个哲学观的，他认为整个世界呢，这个它的本质呢，就是一个心，这个在西方科学家里跟这个哲学家里边都有，然后为什么叫做心呢？以意起不意为心所摄故，这是一个原因。意，这个在佛法里边，意跟名是相对的，名是它的概念，意是它的实体，就是名所指的这个东西的实体。它的实体跟它的起，意跟起是两个东西。这个宗经录呢对起的解释，什么叫做起呢？就是就本质吧，本质叫起，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它有一个，它具体有一个东西，所以那个东西叫做起，唯心所摄故，因为一切世界上一切我们所见的妄心所下的一切呢，真心所下的一切呢，都是我们可以拿心来总摄它，它属于心，虽然不是心的，唯识学讲是为阿赖耶识所摄，这个物质世界为阿赖耶识所摄，摄的意思就是属于，可以包括在这里边，这是一个原因。第一步，第二步呢，用一切诸法从心所起，与心作相，合合而有，共生共灭，同无有助。因为心所现的一切诸法是以心为因而起，与心作相就是心所现的相，跟心呢是合合而有，它是分不开的，它是合在一起，共生灭，它是共生共灭的，与心了共生共灭，同无有助，就说当你心有心的时候，你看到的世界是有，当你去不分别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以一切境界但随心所缘，念念相续故而得住持，暂时为有。我们所见的一切境界呢，都是我们有心去分别它的时候，我们心所缘的一个对象。这个所缘呢跟能缘呢是合合在一起，始终是不能分离的，这样念念相续，我们就看到我们有一个客观世界，我们所见的一个客观世界，但是这个客观世界是暂时而已，这个世界呢，实际上从西方哲学讲呢，它就是一个经验世界，就是我的以类我的感知呢，拿我的感知呢，去分别外在世界的时候，客观世界的时候，形成一个对于世界的一个认知，这个认知呢，这个世界呢是以我们的这个感知为因的去了别外在的客观世界，我们认为是外在的客观世界而形成的，是一个因缘所生法，这个叫做经验世界。我们呢始终活在一个经验世界里，但是呢众生的无明呢就是把经验世界 认为是客观实际，我们认为我们通过这个我们的感知所见的一切，是它本来客观实际，它本来就是这样，这个是我们众生的这个一个升起烦恼的一个根本，就佛法把这个众生升起烦恼的根本嘛，归结到这个认知就是最根本的这个错误嘛，就是我们把经验世界嘛误认为是客观世界，然后下边。